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评估伊朗即将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哈马斯领袖七名儿孙同时死于以色列空袭；岸田访美加强抗共，拜登指美日澳将首次建立联合防空网络。美英日从明年起将常态举行印太三方军演。两党议员呼吁中共释放维吾尔企业家艾克拜尔和维权人士丁家喜。费城开斋节活动爆发枪击案，警方说三人中弹，五人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东局势升温，近日全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攻击已经箭在弦上。德国汉莎航空10号宣布将暂停所有飞往伊朗德克兰的班机。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4月1号空袭伊朗驻叙利亚使馆，炸死13人，其中包括两名高层将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礼拜三在一次讲话中警告说，以色列将受到惩罚。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和他的盟友评估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弹或无人机空袭已经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铁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亦都向以色列通话保证，美国将会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对抗伊朗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官员正在协助以色列规划和分享情报评估。同一时间，根据伊朗外交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拉克的外交部长星期三亦通过电话和伊朗讨论了地区紧张局势。据巴勒斯坦领导人和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双双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的三个仔和四个孙当日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命。虽然各方正在埃及开罗进行休战谈判，加沙走廊的战火仍然未停止。哈马斯在声明中说，哈尼亚的三个仔和四个孙已经在空袭中丧生。以色列亦都证实这件事，并且说哈尼亚的仔是哈马斯特工，当时正在前往执行恐怖行动的途中。目前以色列将整个哈马斯领导层视为恐怖分子，指控哈尼亚和其他领袖继续暗中操纵哈马斯。不过目前并不清楚哈尼亚事前对加沙武装分子去年的跨境攻击了解多少，因为策划这一场秘密突袭行动的是加沙哈马斯军事委员会。一些海外的哈马斯官员似乎对这一场攻击的时间点和规模感到震惊。礼拜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并加强美日防御关系对抗中共。拜登总统当日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本和澳洲将首次建立联合飞弹和防御网络架构。目前美国和盟友日本都对中共表达担忧，但拜登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我们和日本的同盟本质上纯粹是防御性质。拜登表示，这个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我们今天讨论的事项改善了我们的合作，纯粹是关于防御和战备。拜登亦指出，美日关系会一直延伸到月球。两名日本太空人将参加美国未来的任务，其中一名太空人将成为首位登陆月球的非美国人。据英国国防部星期三宣布，英国、美国和日本从2025年起将常态在印太区域举行三方联合军演。国防部指出，考虑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印太区域对英国来讲特别重要。之前美英日之间亦曾经在印太区域执行过规模复杂度不等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但今次是首次将三方军演常态化。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样的安排目的在于促进区域安全和进一步发展美日英三国军队的协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英国国防部当日亦重申，2025年航舰威尔斯亲王打击群将按既定的计划在印太区域展开行动部署， 届时打击群将在区域内和盟友伙伴共同执行一系列演练和任务，包括再次停靠日本进行访问。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共对维吾尔企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和维权人士丁家喜的监禁。啲议员指出，他们遭到不当拘押，并敦促中共当局尽快释放他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里斯和特拉华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在艾克拜尔被任意拘留八周年之际，对他的状况表示严重关切。两名议员在声明中写道，艾克拜尔是众多遭受中共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美国不会对中国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族群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视而不见。我们将继续为他们国际公认的人权而奋斗，并敦促释放包括艾克拜尔在内的所有被拘押的人。星期三，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在一场庆祝斋戒月结束的欢乐庆典里面爆发两个敌对团体的博火枪战，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几百名家长和小朋友仓促逃离现场寻求避难。据费城警方通报，这一场一年一度的开斋节活动在费城帕克塞德社区一座大型清真寺外面举行。当日下午大约2:30，突然爆发大约30声枪响，打断这一场庆祝活动。警方表示，案发之后至少有5人遭到拘捕，包括一名15岁的青少年。他遭到警方开枪击中，腿部和肩膀受伤，随后由警官送医治疗。另外，还有一名男子腹部中弹，和一名青少年手部受伤。根据目击者描述当时的事发经过，他们在听到枪响之后，跑去搭建在公园附近的帐篷，匿在树木后边，以及趴在人行道上，避免遭到子弹击中。当日有近1000人出席这一场活动，部分目击者则在事发几个钟之后，再度回到公园，试图寻找他们跌落的鞋或者是手机。瑞士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请，今年1月同意举办和平峰会。星期三宣布将在6月15日到16日在瑞士的布尔根斯托克饭店举行。经过初期试探阶段的游说，并同各国磋商各种选项之后，瑞士政府发布声明说，峰会现在已经具备推展和平进程的条件。试探阶段期间，瑞士分别同七大工业国集团国家、欧盟、南方世界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巴西、沙特等各方会谈。泽连斯基预计会有80到100个国家与会。新苏黎世报9日引述几个可靠消息来源披露，美国总统拜登会前往瑞士赴会。俄罗斯较早之前表示对峰会冇兴趣，但是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上个月会见瑞士官员和外交官，对方保证和平峰会将会包含俄罗斯的参与，并会考虑现实条件。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星期三向国会警告，如果美国不能够批准后续对乌克兰军援，俄国几个礼拜内将享有炮弹数量10-1的绝对优势。俄乌战争已经到决定性时刻。这个补充国防计划早在2月就已经在国会参议院获得通过，但是众议院的领导层到目前为止拒绝将这项法案提交表决。星期三在国会山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表示，议员正在继续积极讨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选择。华盛顿邮报报道，身为美国督导在欧军行事最高将领的卡沃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如果没有后续的美援，乌克兰的炮弹和防空弹药将耗尽。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上个礼拜说，虽然损失惨重，俄国军事已经近乎彻底重组，令到他们能够强化当前的攻势。多名美国官员警告，在几乎等待美国议员批准补充援助之际，乌克兰军方被迫定量配给火炮和防空能力。 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日在白宫举行峰会，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岸田文雄表示同拜登讨论中国与北韩等议题。同一时间，据北韩中央通讯社11日报道，金正恩下令做好备战。他在10日访问金正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时候，对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学院师生谈话中，概述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北韩周边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军事政治形势。他表示现在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充分为战争做好准备的时候了。北韩近年加速武器发展，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和政治关系。据讲，北韩在俄乌战争中援助莫斯科，是为了交换战略军事计划的协助。媒体报道，北韩今年以来一直在加强武器试验的能力，包括从海上与陆地发射导弹演习。今个月初，金正恩才督导一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新型极音速中程弹道导弹进行试射，引起国际的警惕。继2015年的新加坡会谈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4月10日在北京和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二度会面。今次会面正值台湾当选总统民进党人赖清德即将上任前。有讲法说，中共是为了抗衡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元首峰会而将扎马尔会改到同一日。针对扎马尔会，台湾陆委会发布书面新闻稿批评，中共借由扎马尔会大肆宣传九二共识、促融促统以及反对台独等主张。但是习近平已经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更加片面设定两岸中国的政治框架，根本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执政的民进党就呼吁中共正视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主流民意坚持民主自由以及国际社会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美国国务院礼拜三发表声明，表示鼓励降低紧张局势，并且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步骤，亦都支持在有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持续对话。礼拜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全球卫生、全球人权与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中共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影响日益加剧进行讨论。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正在寻求主导国际秩序，并取而代之。国际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席、前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安德鲁·布雷姆伯格大使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如何扩大影响力，并扭曲国际规范以适应北京的恶意利益。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常驻代表海利·柯里大使说，通过将中国公民战略性感安排在指定的职位上，北京在包括譬如国际刑警组织等多个组织推进它的核心利益。美国国务院前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美国北会会长苏珊娜在证词中说，中共战略性感使用捐款来影响联合国的战略重点。美国的电力公司预测，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动力的数据中心将带来一波新的需求浪潮。一些电力公司所预测的电力销售增长将比前几个月所估计的高出几倍。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美国电力的高管表示，这间公司的零售客户需求在2023年增长了 2.5%，远高于之前的 0.7% 的预测。这个主要是由于数据中心用电量的加速增长。但是这个快速增长也都引发公众担忧，亦即是美国电力公司事业行业将没办法迅速应对电力需求的增长。根据美国劳伦斯·帕克莱国家实验室的最新数据，总体需求的激增令到全国范围内正在排队等待接入电网的发电和输电项目不断积压。